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也我们心里面真是有欣喜快乐。神啊，你不但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有一个家庭，你也让我们有一份工作，你也让我们有一个身体，我们可以用身体来敬拜你。神，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刚刚守节心清的敬拜，不论是诗歌，不论是一些舞蹈，神啊，都求你悦纳。神，底下我们就把你的话语放在祷告中间。神啊，就像刚刚传道所说的，愿所的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你的旨意，也求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运行，让我们用一个接受的心。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世俗的问题啊，钱财啊。那我想弟兄姐妹也都花很多时间看圣经，也参加很多的聚会啊。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我们看圣经或者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得到的知识，我们都要尽量想办法工作化，也尽量想办法生活化，甚至生命化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看圣经不只是说留在我们脑筋里面变成是一个印象啊。看了圣经上面很多故事，我们不要认为是说这故事很好，但是是很早以前发生的，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念圣经或者跟别人沟通以后，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行出来啊，也希望在我们生命里面留了一个烙印啊，使得这个我们所念的圣经能够继续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会怎么把圣经的道理，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神学的一个理论，然后是一个很好的做事情的一个标准，甚至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哲学。但是呢，我看看，我听听，但是跟我没有关系啊。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你我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今天我也希望把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世俗的钱财，我也希望把这个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钱财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来看钱财到底在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这个钱财是，就是这个钱财是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呢，还是我们应该用一个生命的方式来看钱财，怎么用力来使用这个钱财啊，让我们的生命更充足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跟各位说的。那今天跟各位所说的这一些，也都是我个人从认识神的角度，以及圣经的一些理解啊，来跟各位来分享啊。那通常我们钱财呢，除了说有些人是富二代，是从父母遗传给我们的，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钱财是从工作上面得来的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就是说耶稣所说的比喻啊，来把工作跟钱财之间来做一个连接，也看看主耶稣到底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啊。这个呢是在路加福音的啊，就是无知的财主的一个比喻。我想这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但是呢可能有的人忘了，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来念一遍，然后从这里面我们来得出一些钱财的等结论，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食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这边看出来是说，这故事这个比喻的引因呢，是因为一个人非常非常为了钱财跟他的兄长争斗，所以希望耶稣出来做一个判事的事情。然后耶稣呢，就一下就看穿出这些人就是说爱慕钱财，所以就讲出这个比喻出来啊。那这个比喻我们看啊，怎么跟我们现在的人跟现在的生活有关呢？啊，所以这个整个比喻可能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神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那好，我们来看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财主就是说他是种田的，那时候的人主要都是用种田为主啊。所以说你就像你我一样，哎，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人工作，然后呢，哎，工作给他很多的钱财啊，那自己心里想说，哎，我的钱财太多了，没地方放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好，我这样子，我要把仓房拆了，盖更大的，可以放更多的东西下去。就像你我一样，哎，我们钱多了，我们说，哎，我们希望能够放在银行里面，银行里面，哎，假如利息太低的话，哎，我们再去放去投资里面去啊。所以说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形是一样的啊。所以可以说啊，把这个收藏在那边啊，就说，哎，我们钱全部都投资了，然后又有更多的钱来啊，所以说啊，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啊，我已经有了很多钱财了，你只要安逸的吃喝快乐就好了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其实钱财是拿来供应我们生命的啊，然后我们的生命是因为钱财来供应而能够得到丰富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耶稣就说，这个是个无知的人啊，今夜一定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啊，那这个里面耶稣对是不是这个财主是完全不对的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他是一个成功又无知的财主啊，他是非常成功的。耶稣在他讲话里面没有批评他任何他做事做得不对的地方啊，反而耶稣说称赞他是一个成功的财主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神给我们很多的才干，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工作上面第一件要做对的事情，就是把你的工作做对，来荣耀神。千万不要认为是说，哎，我是基督徒，我就是说我第一个要务是敬拜神，我的工作我随便做一做就好了。不是的，神要我们发挥我们的才干，神要我们借着在世界上工作做得好，为神做好的见证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的。他是一个勤劳节俭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钱财出来啊，所以他这些是值得我们来学习他的。而且他懂得经营的，当他的财的收藏大到一个程度以后，他说，哎，我要去做更多的事情，他很有一个企业家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也是神允许，神也是赞许我们的啊，在工作上面继续往前走啊。第三个呢，他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因为他说灵魂又讲到永生啊，所以哎，其实这位财主很多地方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你我也希望在工作上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把工作做好。对，当你工作进展到某个程度以后，你也希望把它变成更大更好的企业。然后你我也都是信神的，我们也相信灵魂，也相信永生，所以这个没有完全冲突啊。所以这是耶稣所称赞的一位。 那神为什么又说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呢？那是因为他是完全在属灵方面，虽然他相信有神，虽然他知道灵魂，他知道永生，他是完全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他呢以追求家道丰富为人生唯一的目标，他认为呢财富可以供应灵魂的啊。他说你看我有这么多以后，灵魂你就好好舒服就好了。所以他认为这个财富是可以来供给灵魂的，而不是用生命来对待这个财富。所以这个是他神认为他错误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神说你又不能，耶稣说你又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两个东西你因为我们的人只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啊。假如我们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话，那我们很可能认为说我们侍奉神，我们是用这个马门赚的钱来供应我们的灵魂的。所以这是啊神告诉我们，就是第一个这边啊，就是说对于钱财属灵方面的一个。第二个呢，他没有想到生命不是掌握在他手里的。他说我的灵魂可以吃吃喝喝一直吃喝下去，但是却没有想到生命是在神的手里，神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你的生命拿去啊。这是第二个他无知的地方，他非常骄傲而自满，他有一个贪财的心。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提摩太书上面说不是钱财是万恶恶的根源，而是什么呀？而是贪财的心是万恶的根源啊。所以这边另外一个观念我们要啊，钱财很多人就是说误以为钱财是万恶的根源，其实不是，是我们贪财的心是万恶的根源啊。他呢而且只顾到自己的家道丰富而不知道感恩，他从来没有说要去施舍别人，他任何东西全部藏在他自己手里，他从来没有感谢神说神啊，我田产这么多是因为你给我风调雨顺啊，他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啊。所以说这个所以他没有去做容神益人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他啊耶稣所说无知的财主。但是耶稣在这故事中没有评级财富的不对，只劝人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所以财富是中性的啊，所以大家要真的就是说把这些观念理得非常的清楚啊。好，那我们的钱财都是绝大部分都是工作赚来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来看看钱财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钱财啊。这是底下要谈的两个事情啊。什么是金钱啊？什么是金钱？第一个，这边所说的金钱呢，包括一个人的所有的财产跟拥有物啊，包括不动产、动产跟现金，同时也包括你能够取得这个金钱所有的地位跟权势，都是一个人的钱财啊。现在大陆就是说反腐非常厉害，哇，大家看到小小的一个镇、一个街坊的一个人，居然能够搜刮到这么多钱财。所以他的钱财不一定是从他的真正钱财，从他做这个街坊领导这个地位就是他的钱财啊。所以我们这边所说的钱财是一个概括性的，不但是说动产不动产，还包括你的地位跟权势都代表你的钱财啊。第二个，我们说钱财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啊，就像一把手枪或一把吗啡，看你怎么来用它。一把手枪用得好的时候就可以救人，吗啡也是，但是相对假如这手枪放在坏人的手里就可以开始来杀人了啊。美国这个国家一直在辩论枪支是不是应该要禁止啊，那就是这个地方的辩论。一边的辩论说枪支我是需要保卫我自己啊，所以说我需要有枪支，所以就是在这个中性的事情啊，一直在那边争论啊。金钱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商品，是一个交易的媒介，是一个工具以达到交换的结果，对不对？就是我们手上所拿到的现金，其实是告诉 接受我现金跟我交换物品的人告诉他说，这个东西是代表我在银行里面有多少的钱啊，然后这个银行里面我真正的钱变成了这张钞票，我来跟你交换东西而已，然后他才把要找你的钱给你，是代表是说他在银行里面有多少钱，然后他把这个钱啊，所以说金钱一点都不复杂，只是一个媒介，只是一个交换的一个东西而已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金钱啊，然后金钱重不重要呢？哦，金钱非常重要啊，不论是富人跟穷人都需要钱的啊。神永远不要我们基督徒变成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救济的人。啊，神永远要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挣钱，来做我们家庭里面啊的那个需要的啊。然后我们不但每天食衣住行需要钱，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对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以后，这个钱也可以拿来美化我们的人生的，比如说在这些方面啊。所以说钱财啊，是确实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不希望在教会里面变成就是说，哎，不能够谈钱啊，钱是世俗的东西啊，钱是不好的东西啊，我不希望大家有这个观念，至少我不是这样子想啊。所以有人说金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看法啊。然后为什么金钱对我们这么多的吸引力呢？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金钱啊。第一个，所以说当你从对金钱的态度从你真正需要的转变成你想要的以后，你对金钱的追求就加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需要是一个限数，我们每天需要吃多少东西，我们每天开车需要多少汽油费，我们每年出去旅游几次，这些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可以算得出来的，但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是无限的啊。你说我坐飞机，我不要坐飞机，我要一个私人飞机。哎，这一个想要就不知道你要花多少年的才能够达到这一个，对不对？你可以到一个公共游泳池里面去游泳，你说不要，我要去买一个大的游轮到海里面去。哎，这个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啊。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一个无底洞，但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是我们可以算得出来。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到底你需要什么啊。所以说我们要从我们的需要来看我们的金钱，而不是从我们的想要来看我们的金钱啊。但是你假如从需要变成想要了以后，你觉得说金钱让你有一个自由的感，什么自由呢？你认为你有了足够钱以后就可以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媒体不是就这样告诉我们的吗？电视一说啊，有钱的人多爽，报纸上面说你看有钱人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觉得哇，他们好自由。第二个呢，让你有一个什么快乐感，你有钱了以后你想有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同样的，媒体不是告诉我们这些人啊，动不动就是花很多钱去开一个这个狂欢的 party， 多么的奢侈啊，让很多人看得非常羡慕啊，就认为哎，有钱就可以，你可以有，你可以要什么，你也可以任何做什么啊。所以说这个都是钱吸引我们的地方，那是因为从需要变成想要。第三个，给我们有个优越感啊。我们有钱以后我们为什么要去买名牌呢？啊，尤其很多年轻的人根本连这个吃饭都有问题，但是他愿意花很多钱去买名牌，他就是为了炫耀，告诉别人说我有这个身份，有一个优越感啊。第四个呢，当然金钱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安全感，就像刚刚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说哎，我有了这么多钱以后灵魂你只要舒舒服服就好了 啊，所以这是说，哎，有了金钱以后，我们可以不愁吃穿，不用工作，无忧无虑了。所以这些是金钱这个吸引我们的地方啊。那世界上确实很多人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啊。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500节经文讲到祷告，却有2350节经文是讲到怎么对待金钱的。所以可见神非常知道我们人的心的啊，不论是旧约新约，不断的来告诉我们信徒一个正确对待钱的方法。所以圣经才有这么多经节来劝诫我们人应该怎么来对待金钱啊。那金钱确实是万能的吗？我们来看一下啊，金钱对人是重要的，但是也有功能的限制。比如说你可以买到最舒服的床，但是你没有办法买到一个好的睡眠啊。你可以买到最好的书籍，但是你却买不到学问，对啊。你可以买到最好的食物，但你没有胃口去吃它啊。你也可以买到最好的补品，但你得不到健康啊。你也可以买到楼房，但你却没有办法买到一个美满的家庭啊。你可以买到新娘，但是你却不能够买到爱情啊。你可以买到教堂，但是你却不能够买进天堂里面去了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金钱确实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金钱只能够满足于人类物质上面的暂时的一个需要，金钱没有办法满足对于我们人类更重要的精神跟灵命上面的。所以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其实它的限制是非常少的啊。它的功能对于，尤其对于我们相信神的人来说啊，我们假如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需要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想要上面的话，那就是说啊，我们是需要金钱，但是金钱并不是万能的啊。就是说有哪一样对我们人来讲是说最漂亮的床比较重要，还是有一个甜蜜的睡眠比较重要？对不对？是我们能够买到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书，还是真正自己有学问更重要？ 对，到底是你就是说能够这个就是满汉全席在你桌上，但是你吃不下去，但是你有好的胃口的时候，一碗阳春面你都吃得非常非常津津有味的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啊，所以说这是金钱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基督徒理财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怎么花钱，怎么用钱，对钱的看法，对于非信徒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他说，奇怪，怎么基督徒对于这个万能的钱居然是有这样子的看法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做见证的一个好的一个啊。那基督徒应该怎么理财呢？那这边呢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整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啊，就是说环环相扣的。第一个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什么是我们赚钱的原则，然后怎么赚钱。第二个呢，赚钱有了钱以后呢，来做奉献，什么是我们奉献的原则啊。假如我们奉献完了以后，就是说然后我们花钱，哎，我们花钱的原则是什么，然后存钱的原则是什么啊。存钱存到某个程度以后，哎，我们投资的原则又是什么，然后最后谈到借债的原则，是不是基督徒啊？就是，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啊一个。所以我们先来看赚钱的原则啊，工作与赚钱啊，我们刚刚说过，差不多绝大部分的人赚的钱都是从工作里面。那我们看，哎，在我们大致在世界上，我们大致是用下面四种方式来赚钱的啊，工作上来赚钱。第一个，我们用劳力来交换，这就是所谓的 blue collar 啊，就是蓝领阶级的人。然后呢，用脑力来交换，这就是所谓的白领阶级的人啊。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第三个呢是用其他的人来赚取盈利，那就是你说老板的人 啊，老板的。那第四个呢，就是你用钱来赚钱，你用投资啊，这些你用金融方面，这是四种赚钱的方法。那一般来说，除了第一种啊，所以说大致人赚钱呢，是在你在脖子上赚钱，还是脖子底下赚钱？啊，脖子底下赚钱呢，就是蓝领了；脖子以上赚钱呢，就是这三个啊。那也为什么？就是你我需要念书，我们念书的原因就是说，让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头脑来赚钱，而不是用我们的劳力来赚钱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四种赚钱的方式。然后呢，神在每一个经济层都安排了信徒在那个层面中为主做见证，来传福音。所以说，任何正当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啊。所以说，这个另外一个观念啊，我们也需要有。所以这是我们工作跟赚钱的方式啊。那我们赚钱的原则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赚钱要一点一点的赚啊，这跟世界上快钱是相反的啊。因为这边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啊。然后呢，又告诉我们说，诚实的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啊。所以赚钱的原则呢，是慢跟坚持的，钱要一点也能赚。必见加增的原则是跟现在价值观相反的，今天讲究的是快钱啊。但是这个慢跟坚持并不代表是说我们要慢慢的工作，这慢跟坚持是说有一个时间原则啊。大家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80/20的定律？80/20的定律是说，我们假如一直努力的工作，我们工作了80%的时间，我们看到成果只有20%，但是到后面最后的20%，你会看见80%的结果出来的啊。这个其实是任何成功的人都遵守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专注去做一件事情，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啊。虽然结果看起来你好像是很少的，但是到对的时候，你就会一下子看到这个结果出来。这也是啊，就是世界上，就是说这个道理我希望以后在管理领导的课程里面能够跟各位分享。但是圣经的原则也是说慢跟坚持会赢的啊。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这个赚钱的原则啊。那这个我也上次也问过大家，大家有没有看过任何一个赌博的人，他是赌徒，他是赚大钱的吗？有没有看到一个赌博的人？赌博的人就是赚快钱的，对。所有的研究，包括任何得到赢了这个 lottery 的人，最后都没有好的结果。这些赚快钱的啊。我们逻辑的想法是说，我去赌场，我一下赚了一大笔钱，然后我就不赌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你赚了一大笔钱以后，你可能那时候很理性，我走了三天以后就说，哇，这么容易啊，那下次我去一定也有，肯定把你输光为止，你还要把你房子的地契赌下去。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认为快钱啊，我们要诚实，一点一点的去赚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你就会看见加增出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这是赚钱的原则。第二个呢，奉献的原则。哎，有钱了以后，我们信徒我们就应该奉献啊。我们奉献原则的话，新约的奉献原则只有一条，是甘心乐意的。旧约是十一奉献啊，但是呢，旧约的十一奉献仍然是今天一个很好的一个 guideline， 很好的一个指引。但是新约奉献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你 你要甘心乐意的去奉献啊。同时呢，假如你目前没有办法用金钱来奉献的话，你时间也是奉献教会的一种方法啊。然后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归神所有的，所以十一奉献并不一定是上限啊。假如你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做的话啊，所以说这个不一定是一个上限啊。然后我们要认知奉献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我们的一个权利，也是我们一个义务。但是新约永远讲的是在你的心，而是不是在于你的行啊。你心甘情愿的去做，神就得到喜悦。但是假如你觉得是说你是因为是一个义务，所以我非要奉献的话，神并不喜悦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啊，奉献对象呢，让这个奉献的对象，当然教会是一个主要的，然后呢某一些宣教士或者宣教的机构你有感动的，或者一些文字的机构，或者一些特别的事工，这些都是你可以奉献的对象啊。所以说这是奉献。那奉献呢，原则呢还有一些啊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奉献最好在暗中做啊，以免自高自大啊。因为我们是奉献，是奉献给神的，不是奉献给人，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别人看的啊。所以说我们奉献要暗暗的去做，神自然他会知道的啊。第二个呢，是有系统的奉献是最好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一年年初的时候你就说，哎，我一年我要奉献多少啊，然后我每个月奉献多少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有一个 budget， 然后你是比较有系统的去做啊。奉献是为了神，只求神的喜悦跟祝福，不要对人做奉献，不要寻求人或机构的喜悦啊。所以说这是就是神再三的告诉我们的。然后呢，神对你忠心奉献的祝福往往在灵命上大过你的物质层面的啊。很多人奉献是为了要得到神加倍的这个啊。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过我们奉献是为了感恩神而做的啊。所以底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相信什么，你要相信的神是什么，而不是要相信神会做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相信神是什么，第一个，神是创造我们的神；第二个，神是爱我们的神啊。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而对神是奉献。而你说假如神会做什么，那你跟神之间就是一个交换了。神啊，哎，那神变成什么了？神变成是一个偶像了。我们不是对偶像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拜佛，我们给佛多少，说佛啊，你一定要照顾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相信的那个佛不是相信佛本身，是相信佛会做什么事情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大家想想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让他们看到十次的神迹，但是一路上以色列的人一直都在抱怨。所以圣经上说，以色列人是要看什么？他要看神迹的。他是因为神迹而相信神的。而只有摩西一个人，他是因为神是独一真神而相信神的，所以摩西一直跟这个中间里面有冲突。因为其他的人都是相信神会做什么，他们才来跟神中间，才相信神。然后神没有做什么，一阵子以后他们又忘记了啊。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信仰的中心是相信神是什么，神是独一真神，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做奉献，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相信神，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来敬拜他，而不是因为神会做什么。 啊，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啊，好，奉献原则讲完了以后，哎，花钱啊，第一个原则呢，不要过一个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生活水准，最好是选择比自己能力，就是选择比自己财力更低的生活标准。这个同样又跟世界上人的标准不一样。世界上的人是说，我钱赚到这边，但是我要住在一个地方，是希望是大家钱都是赚在这边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住这样子的生活，但是你要住在一个地方，是生活的水准是在这边的地方。啊，这里面有很多智慧的。啊，我遇到很多啊人，他为了要挤到更高的生活，就是说水平的住的这个里面去，他认为说他只要他的贷款足够付那边，没有想到搬去以后一看，别人开的车子都是名车，你一个人坐的是这样子的车子，而且住到里面去以后还有 community 的 fee 在里面，别人的草都是弄得漂漂亮亮的，你的草弄成这样子，然后这个马上就有人去告你说你这个不对。对，你孩子到学校里面去，别人谈的都是一些东西，你的孩子全部都没有。到暑假到任何地方，你孩子的朋友全部都到全世界去旅游，你没办法去，你回来以后就给别人讲啊。所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例子放在我们的面前。当你把你的生活水平你认为是超过你能力所有的时候，你本来以为说就是差这一点点，却没有想到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你本来可以很有自尊的在一个地方住的，你变成说非常自卑的在一个你认为是一个比较高的生活水平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都要注意的事情啊，不要追求奢侈的生活习惯，而要务实，不要买名牌来炫耀虚荣心。我常常跟别人说，我说我真的看不，真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要去买一个包？明明你可以知道这个包虽然是欧洲设计的，但是从亚洲生产出来的，明明这是40块钱的包，你要花400块钱去买，其实你这个差价是什么？这个差价就是你让这个公司用赚了你的钱去做更多的广告用的啊！我是学工程的啊，所以说我搞不懂啊。还有呢，不要及时更新任何消费型的大众的产品，像汽车、电视这些，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的折旧率很高的。大家有没有买过一样东西，你买了以后两个礼拜你要去退的话，他说我只能给你85%的价钱，因为这两个礼拜价钱已经跌了这么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永远有新的东西进来取代旧的东西啊。你假如就是说汽车你开一年你就要换新的话，那你要付很多很多的啊，很多人手机每隔几个月就换一个，也是非常花钱的啊。所以这些就是说啊，下一个呢，不要借任何短期的债务，信用卡每个月一定要还清，信用卡是一定要的，但是信用卡只是给你一个方便而已，你不需要带这么多的现金啊。有多少大学刚刚毕业的人，他认为他有了张信用卡以后，他认为他钱赚了很多，结果大学毕业2-3个月以后，他就变成是卡奴了。大家知道这个信用卡的这个利息是17%-18%，而且还是复利的啊。而且我也搞不清楚，很多人我看他口袋一拿出来10几张信用卡，信用卡只要一张好的就够了 啊，所以说这都是都大家知道，就是说，假如真的我们就是说基督徒因为财务而欠债很多而的话，对于非信徒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我们要知道这些花钱的原则啊。然后第三个呢，任何花钱的方式，你为了显出自己有钱有势，都不是，尤其在教会里面啊，不要让别人觉得说我很有钱啊，这个是不对的价值观啊。不然的话大家全部都念过哥林多前书吧，我们不希望变成那样子的教会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花钱的原则，真的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去注意的啊。这个尤其在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我看到任何广告告诉你说你只要做这样子我钱就给你，然后三年之内不需要你付任何的利息什么的，我因为我自己开过公司，我知道没有一个公司是会亏钱给你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就有很多人认为哇，这是一个 good deal， 我要马上要去做，却没有想到你一陷进去以后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上要注意的事情。然后呢，最好生活呢要有个预算啊，这样子你才知道量入为出，量入为出啊。大家看看，单单一个住你就有多少的钱要付啊。所以说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的 mortgage 只要够我赚的钱只要够付我的 mortgage 就够了。所以这每一项东西你都要把它有一个预算出来啊，这是住。然后呢，你食物需要多少，你衣服需要多少，车子也是很贵的啊。所以说这些你都有一个 budget 最好，你知道你能够花多少钱。对，当然哦，我们生活是不是真的就食衣住行就完了呢？不是的，还有我们的 medical insurance， 我们人这个机器还会坏的啊。然后呢还有 life insurance， 而我们孩子还有很多需要的钱，这些都要在我们的考虑里面，最好是有一个 budget 啊。那这个东西呢会在这边，假如任何人要这个 budget， 要你要 make copy 都可以去 make copy 啊。然后除了这以外，哇，我们圣诞节到了啊，这些都要花钱的，还有很多这些事情啊。所以说真的我们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你假如不小心的话，你没有一个 budget 的话，你真的不知道我们啊，就是我们在美国要过一个就是说合理的一个生活的话，是有这么多的钱要花的啊。好，这边花钱花完了啊，下一个就是下一个就是存钱了。对对，哎，我们工作赚了钱以后，我们奉献完了，我们花钱花完了以后，哎，我们有了 budget 以后，哎，有钱存下来很好啊。哎，那我们就来看怎么来存钱啊。做一个负责的信徒，当你的收入在所需跟奉献以后仍有结余的话，你就要把钱存下来啊。存钱的理由很多，第一个备不时之需，为了安保，为了投资做其他的事情啊，为了养老啊，这些都是啊。今天美国这个社会，公司已经越来越不会为你去做养老的事情了，所以说你必须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啊。你我也知道今天这个世代已经不是要靠儿女来供养我们的世代了啊。所以说你必须要自己要去有一个好的啊。但是为了除了这个存钱以外呢，第一个你任何时候都要有两个月的在你的 checking account 里面啊，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呢你要有六个月的钱放在一个 saving account 里面，能够有这个 有这个利息的啊。那这些都是为了，因为这真的现在美国或世界各地吧，工作都不稳定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啊。那这些都是为了要万一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拿来做一个缓冲的啊。然后要一点一点的存，慢而坚持的，最好每个月能够存10%啊。这个是一个建议。所以说真正重要的是说，2个月在 checking account， 6个月在 saving account 啊。那假如这些你都做完了，你还有余钱，就跟这个财主一样啊，我仓房弄得更多以后，那我应该去做什么呢？那底下就可以，哎，是可以投资的啊，投资的啊。第一个呢，第一个投资就是保值，对不对？你这个至少在今天，就是说，美国最近这几年的通货膨胀是非常低的。但是世界上有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很久以后，当它一出来的时候，就很厉害的。啊，美国现在的通货膨胀率这么低，是因为政府一直在做很多事情，要把经济弄好。总有一天会刹车的，一刹车以后，过去7-8年这么低的通货膨胀率全部又会出来的。那一下子以后，东西就很贵了。所以，假如你现在放在银行里面的钱，你没有能够赚回比将来的通货膨胀率还高的时候，到那时候你的钱就不值钱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做投资的，你不去做投资的话，单单靠银行里面的利息的话，你假如把钱放在银行利息里面五年以后通货膨胀一下子起来的时候，那你这个钱是可能没法过日子的啊。所以说你应该第一个要保值，第二个呢就是理财了。理财的真正原因就是说，你有所谓的 money market fund 或者是 fixed income 的 security 啊，或者去买这个个别的债券。这个理财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有固定的收入啊。那很多人，比如说他已经退休了，对，他钱放在银行里面，是不够他花的。比如说银行里面他只给你今天的银行根本连1%都没有，0.几%，但是你去买一些债券呢，哎，他可以可能给你5%-7%的这个yield出来，哎，那你就可以靠这个过日子了，对。所以很多人是为了这个理财，是为了固定收入，对。那你除了保值跟理财之外呢，另外一个你确实是可以投资的。那你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成长，把这个钱成长，至少要成长超过将来的通货膨胀率。所以说这个是大家要有的观念啊。所以这三个是可以做的。投机呢不要去做啊。我对于投机的定义是什么？投机的定义是说，你不要去做自己不知道或者不熟悉的领，哦，这是领域啊，的领域里面去。哇，现在太多的人跟你讲说，哇，这个太好了，你给我一笔钱，3年就翻了，啊，然后你问他到底什么呢？他讲不清楚，那你就不要去做。任何事情你不理解的，或者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就不要去做，因为这都是投机啊。所以说这都是危险的，而且呢，神也不要我们去做投机的事情啊。所以前面三种是许可的，但是投机呢不要去做。刚刚圣经已经说了，你想要财富急速的话，你必然会遭受到的啊！我不知道听过多少啊，尤其是很多国内来的，听到哇，中国现在赚钱是太容易了，所以把钱就拿一笔给别人说，哦，你帮我去投资吧，99%血本无归的 啊，所以说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投机的定义就是说，你假如不知道或不熟悉的，你就不要去做，不要因为贪财的心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资产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到底你的整个的投资里面有多少你是放在投资里面，有多少是放在理财里面，有多少是放在保值里面，这是一个资产组合的一个。但是资产组合呢是怎么样，第一个跟你的年龄有关系的，你年纪轻，你还有二十几年可以赚钱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做一个资产组合，是一个怎么样比较风险的资产组合啊。当你的年龄已经大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你就要选一个比较保守的啊。当然这里面这个是最风险最大的，这是中等，这个是风险最低的。所以说你要看你自己的投资的知识经验跟风险的承担的程度，来做一个整个资产的一个组合啊。所以这个，然后借债原则啊，圣经上借债的原则很简单，不可以借债啊。因为申命记里面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假如你向谁欠钱的话，你就是那个人的奴隶了。所以申命记要叫以色列人借钱去给别人，而不要向别的国家去借钱啊。就是说我很非常惊奇，美国是一个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在圣经上面宣誓的国家，却欠了这么多钱呢。而且欠钱呢，就是假装了能力，假装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所以说假装什么呢，当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水准高过我们收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借债来过一个更富裕的生活。所以说刚刚的那个什么花钱原则已经说过了，你要选择一个比你的收入更低的生活水平，不要去过一个比你收入更高的生活水平。你要选择那样子做的话，那你就要去借钱了啊。一般人不明白的是，借钱容易还钱难啊。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赚利息的人，一种是付利息的人啊。但是当然我们在特殊情况之下，当你还没有足够的资产而你必须要买一栋房子的时候啊，那你这时候借债是可以，但是要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它还清啊。我相信你我也都知道，一个三十年的一个贷款，你可能前五年你所还的钱很少是还本金的，全部都是在还利息。对，所以你越早能够，就是说不，就是说假如我也看到很多人啊，他是比如说每个月假如说你那个你房子的贷款是700块的话，那他就每个月选择付1000块钱，那至少是每个月300块钱把你的本金开始降低了。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啊借债的原则啊。好，基督徒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啊，赚钱一点一点的赚啊，慢跟坚持啊。这个慢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工作要慢慢的去做，而是说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的成果很慢，但是你坚持的做下去以后，你就看见快速加增出来啊。奉献呢，甘心乐意花钱过一个比自己财力更低的生活水准，存钱存10%，任何时候都要6个月的生活费在你的现金里面啊，以备不时之需。投资呢，不做自己不懂或不清楚的事情，就是不要去做投机的事情啊。借债不要借钱啊。底下一个很重要啊，预算要有预算，而且呢，你有预算可以，你要严格的守住这个预算。你不要预算是一回事，你花钱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然后有的时候是 有你好的朋友要向你借钱的啊。那这边呢就是说原则呢是说救急不救穷啊，就是你不能够长期的啊，最好的帮助他的方法是帮他介绍一个职就是说让他去工作，他可以啊，就是不要给别人鱼而要教别人怎么去钓鱼。但是当然人家一时之间的话，那你是应该帮助他的啊。但是帮助的时候呢，你要一定要想到说这个钱你是不期待他要还的啊，然后呢你不应该收你的利息啊。旧约先知一直在告诉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有钱的人总是欺负没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怎么欺负没钱的人呢？借高利贷给别人，明明知道别人还不起，我借高利贷给你，你还不起以后，我就可以把你的资产全部拿来给我了啊。所以这都不是圣经的原则，你不应该收利息，而且呢你跟他之间要还是互相保持尊重，不要因为你借了钱给别人以后你就给别人脸色看啊。所以这些都是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说在啊。所以我就今天跟各位的信息分享就到这边啊。那我刚刚说过，就是我们要把任何一样世俗的东西都要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啊，然后我们要用属灵的原则要行到我们的生活中间，行到我们的工作中间啊，甚至行到我们花钱跟存钱跟这个我们怎么投资里面。所以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智慧。好，那我们待会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会讲得更深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会就是说就是一般的信徒中间对于钱财的看法大致有三个不同的看法啊。那我们会来大家会来看一下，然后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待除了钱财以外，神给我们很多东西，神给我们我们的儿女，神给我们很多我们的天分，神也给我们很多机会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就是说会有很多时间让大家来讨论，大家来互相这个学习吧啊。好，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但给了我们世界上许多我们需要的东西，那你也告诉我们一本圣经，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写得非常清楚，主啊，求我们能够看圣经的时候能够把这些原则能够记下来，而作为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生活上的准则，因此我们的生命而有所改变。所以我们再次把磐石教会的每一位来聚会的我们放在你的手中，是那求你的话语能够记在他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看起来是世俗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内圣外俗的基督徒，是吧？因为你要我们入世到世界上，你不是要我们出世的。所以我们把你的这些信息多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也特别为在外服事的张牧师祷告，求你就是保守他的脚步。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